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洛杉矶的这个抗议逮捕非法移民的这个行动啊，现在实际上没有减缓的趋势哈。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洛杉矶市的市长 Karen Bass 呢还宣布，在市中心，当然比较小的一个区域，大概2.5平方公里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呢，就实行宵禁了哈，晚上8点到第二天早晨6点，实行宵禁啊。那么显然这个区域呢是聚集人群抗议的比较多的这么一个地方。据今天的新闻报道说，是昨天宵禁之后还是有很多人不肯离开啊，所以晚上9点钟的时候呢，警方采取行动逮捕了大概25人啊，其他的人呢要把他们驱散啊开来。那么这个昨天下午的时候，川普总统派遣的700名的这个海军陆战队的军人呢也已经到达了洛杉矶了啊。那么他们不会直接对这个抗议的民众，他们只是来据现在的报道是保护那些联邦执法人员的安全和联邦大楼啊，联邦政府的财产的这个安全啊，在联邦大楼外边巡逻啊，就是执行这样的一些任务。那么除了洛杉矶之外呢，现在全美国大概有30来个城市吧，大大小小的各种各样的规模的呼应洛杉矶的这个抗议行动的这个潮流呢，现在开始蔓延到全国各地了。
这个事情呢，当然我们看不到接下来会向什么方向发展，但是现在已知道的是礼拜六将要发生什么事情。礼拜六美国将会有一个大阅兵，这个大家可能都已经知道，但是在这个礼拜六将会有两次有组织的全国性的大规模的游行抗议活动，它不是庆祝这个阅兵的活动。这个抗议呢，是一个叫做 No Kings， 叫没有国王或者是没有皇帝，这说谁呢？对不
对,
对,
对，
是针对川普去的。因为礼拜六这个阅兵巧了，正好他79岁生日，所以有人把这两件事给联系在一起了，说他是借着阅兵为借口，是给自己庆生的啊。这个是一个全美国大规模的游行抗议。另外一个就是，由于现在在洛杉矶发生的这种示威游行导致的后来的警察、国民警卫队以及海军陆战队的出动引发的这种暴力的冲突呢，刺激了全美国，他们又在那儿约呢，咱们礼拜六就借他阅兵这个机会，所以是两股势力在这个礼拜六将会凝聚在一起。这是非常不幸的事情啊！原因是这样的，就是从一个视觉效果上来看，它产生的对于美国这个国家的印象和对这个国家在全球的目前的真实发生的情况啊，是有绝对的负面的影响啊，这是肯定的。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和平时期啊，在这样的一个大家都关注的是贸易啊、经济啊、老百姓的什么购物啊、花费啊、房地产啊、股票啊等等，在这种时候，我们看到这种荷枪实弹的军人，看到黑烟冒起来，看到警察车啊被砸呀等等哈、啊，看到这些情况呢，令人惶惶不安啊，就是感觉到这个国家是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个事情。但是呢，所有的这一切，它总有个源头嘛，
对，
对不对啊？今天呢，跟大家稍微讲讲啊，就是大的源头不说了，那、啊、从2015年川普，或者再早一点2014、2015这个时候他开始筹划竞选总统的时候呢，对于非法移民这个事情就早已经提出来，而且他这么多年来是从未放弃，这个没有什么让你吃惊的，不会有人说哎，他怎么把这些非法移民放在飞机上送走了，那川普就回去我早就跟你说过了，我这个从来不是秘密啊，所以这个没有什么令人奇怪的。而确实是到今天到他第二届任期的时候，现在发生的这个情况呢，有一点感觉啊，像是要扩大的感觉哈、啊。所以这个呢，我们看一看，这个跟5月下旬的时候在白宫的一次所谓秘密会议有点关系。
嗯，
我们看看那一天 在白宫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个时候还没有洛杉矶这些啊这些事情呢。嗯、
所以很多人都在说了哈，都在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就说，哎，上个星期五的时候不是还好好的吗？洛杉矶怎么突然礼拜五晚上、礼拜六就开始有抗议啊什么的，越来越严重，然后以致到礼拜六下午的时候，川普下令派国民兵到这个洛杉矶来了。其实这里头还是有一点原因的哈。《华尔街日报》有这么一篇报道。他就说，引发洛杉矶移民逮捕以及包括现在的这个反政府移民政策的这个抗议示威啊，它实际上是源于五月份的一次会议啊，刚才说过了。这个时候呢，在五月份的时候，其实在更早哈，川普总统一月份上任之后啊，其实他竞选目标当中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东西就是要大规模的驱逐非法移民啊，除了要加强边境，就是防止非法移民进入之外，在美国的非法移民我们也要清除出去，因为照川普的话说呢，这些非法移民很多都是什么强暴犯啊，什么罪犯、帮派分子什么的，所以在前一段时间呢，高调的这个大规模宣传的驱逐了一部分，没有引起任何的这个社会反应，或者是
绝对是九牛一毛啊！
对，对，人数虽然不多，但是也是大张旗鼓嘛，告诉大家说我们已经全力的开始这个活动了。
要的就是这个视觉效应，
没错，没错，就是。但是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每天驱逐非法移民的人数和逮捕非法移民的人数还赶不上去年，
拜登
在任时期的数字，所以呢，实际上就是说，喊的雷声很大，这个宣传呢，让人们感觉到有很多的震撼的效果，但实际上的数字呢，还比不了上去年啊，这事儿就有点奇怪了，所以在五月份的时候才引起了一个会议啊，这个会议呢是，川普总统的一个这个高级顾问，同时也是他国内政策的首席顾问。现在的这个移民政策大部分是出自于他之手啊，就是在他的督促监督之下编制出来的。他叫 Stephen Miller 啊，那么他在五月份的时候就召开了全国各地的 ICE 啊，就是这个移民及海关执法局的负责人的大会。那在这个会议上呢，他传达一个信息非常明确，告诉大家。川普总统现在对目前的状况不满意，你们的作为不够啊，也就是说逮捕和驱逐的人数远远没有达到理想的要求，没有达到这个川普所希望的这个人数，于是他要求要增加各种各样的这个行动。他在会上还说了，他说我不是一个专业的执法人员，但是我只要你只要派几名你们这个移民局的执法人员跟我一起出去，转个几个小时，我保证可以逮捕三十个人非法移民。我就到 Home Depot， 我就到 7-Eleven 店，我就到什么一些墨西哥餐馆，一些什么地方法庭，我就在那蹲着，我马上就可以给你逮捕三十个人。他马上就问下面这些高官说：“你们谁能做到？你给我举手。”下面显然大家都开始举手了，不举手后果很严重。
对，
于是这个大规模的在全国范围之内的逮捕、搜捕非法移民和突袭整个的这个，比如说工作地点啊、法院呐、什么餐馆呐、农场啊，这个活动呢就一下子铺开了。
对，这就是五月份那一次会议的导火索。不是在白宫啊，纠正一下，是在美国的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中心，或者是总部，在那个地方。那 Miller 呢，他去做的这个讲话，现在被里面的人给透露出来了，就是说那个时候呢，他两个重点，一个就是马上抓，这个马上就是现在，你们通知你们各自的分部的人马上去，他专门提到了 Home Depot、7-Eleven 这个地方，但是。他之后不是之前拜登不是有一个什么教会不要去，什么学校不要去，什么啊法院不要去，有几个地方不要去嘛？他这些全都开放了，就是说去教会、去医院、去什么学校、去什么法庭，
没有禁忌了，
没有禁忌。
对，
你们都知道他在哪儿，尤其是法院，因为什么？因为法院 他不是在那等着排戏什么之类的，这律师带着呢嘛，对不对？申请庇护呢嘛，到那儿去抓去。然后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个就是更加的明确，我要配额，你得给我一个，你说吧，你抓多少？
每天
你给我
报，每天有额度的。
对，我有。我突然想到中国大陆那个反右，你知道吗？
对对
对,
对，你这个单位必须要给我抓多少人右派出来？
对对 对, 对，因为你说这个单位没有右派，这不对呀，怎么可能没有呢？对不对？中央认为是有的呀。那非法移民就更不用说了，那美国的非法移民就超过1000万了，对不对？其实，在美国生活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非法移民在哪儿，还不要说什么教堂、餐厅什么之类的，你就大街上走呗，看那个推着除草机的，对不对？一个一个你就问去吧。还有一个地方有的是，农业区嘛，对不对？
对
啊，所以这不用说，关键就是五月份的这一次的讲话，那么当场就行动了。那立刻，当然我们也知道，当时的给的指令呢，就是专门抓那个现在是叫那工作场所，所以哗啦的一下就来了。全美国的啊，什么芝加哥啊什么之类的，那洛杉矶有点麻烦，因为洛杉矶这个地方呢它比较集中嘛，这些人，而且有一些移民在这个待得久了，都已经两三代人都在这儿了，所以这一下呢就麻烦了。因为你这一抓呢，他这一下旁边的周边的没被抓的这些人全都紧张了嘛，当然还有一些支持这些人的人，再加上我们这儿不是一个保护州嘛，移民这个庇护州嘛等等，所以这个事儿就开始发酵了。那稍等会儿，我们再看一看这个情况对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这次的这个洛杉矶的反对美国移民政策抓捕移民的这个非法移民的这个游行哈、示威啊什么的抗议啊，民众的这个不满情绪哪来的？刚才说了一下简单的东西。那么在这个五月份的会议当中呢，显然就是移民局的人得到一个信息，就是说现在开始不仅仅是抓那些有犯罪记录，或者是不管是在他以前来到美国之前在本国有犯罪记录，或者是帮派分子，或者是来到这儿以后有犯罪记录，成立帮派组织啊什么的，不光是抓这些罪大恶极的这些人了啊，其他的只要是非法入境到美国来的都可以抓啊，抓了以后呢，采取一个非常简洁快速的办法，就是来了以后一确认你是非法进来的，马上就坐飞机给你送走了啊，送到其他地方去了。所以呢，这个就在移民的社区当中引起了非常大的恐慌，因为有一些人就是突然就从这个移民的名单当中啊，非法移民名单当中消失了。所谓的消失就是这人已经离开美国了，在离开之前既没有通知他的家人，也没有通知他可能有的律师，所有的东西都没有。只要一核对你是这个人，你是非法进来的，对不起，没两天就出去了啊，就送走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有一些这个移民社区里头就非常的就是非常恐慌，一传十十传百，有很多地方的院子突然发现这园丁怎么好几个星期不来了啊！有的学校里边那个移民的孩子不敢去上学了，因为生怕今天送了孩子去的时候，这个妈妈或者是爸爸还能不能回来不知道啊。很多人就待在家里头不敢出去。可是问题是，您待在家里没用啊。那个移民局他如果知道你的住址的话，他依然可以到你的这个家里头去把你抓走啊。
最让人恐慌的就是那些在美国不管是什么地方他是非法进入，但是呢在美国已经待了10年、20年甚至更久的这些人。因为这一次的驱逐是所有的人，所有的非法移民，所以为什么这一次的反弹比较大，也是原因是这个啊，他们担心的什么骨肉分离啦，什么在这儿的辛辛苦苦的家业就昼夜之间就没有，你就想吧，
对，
你就设身处地想一下，假如你是这个情况，对不对啊？所以他是这么一个危机感，那这个危机感呢，就有点好像咱们老百姓说，那咱们就拼了，是吧？就有点这种感觉，就上街去游行去，或者去砸呀什么之类的，当然。在之前的节目也跟大家说过，这里面也混杂了一些对政府不满啊的其他的一些人等等啊，那 就等着这个事件将来平息了以后，咱们慢慢的去梳理，看看到底是什么。因为警察他这个抓人，他还有事后抓人，就是你当场在那砸的，我抓你，然后我有摄像拍下来，我知道你长什么样，或者我能追到你，所谓人肉搜索，我就到你家，你三天以前做过什么事我都可以抓你。那他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他有一种威慑的效应吧，这是一个情况。那我们看一看，就著名的这个 ICE 啊，就是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这个机构，大家简单了解，它只有5000来人，那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机构。哎，全美国有多少非法移民？你这五千人往那一撒没了，你知道吗？所以它的人手呢本身就有点问题，再加上呢，刚才讲过，因为五月下旬的时候，这次会议 Stephen Miller 发表的那个讲话，给了他们一个配额，就是你们各地区的。这全美国多少县呢？多少市啊？对不对？我给你们配额，你必须得给我抓多少多少多少。其实那个开会的那一天，当天他就说了个30，对不对？现在你出去就得给我抓30个回来。他给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数字，30呢。当然，接下来部署的这个配额，根据各地的非法移民居住的情况不同，还是不一样的。可是这个配额完不成，它是带有后果的，以至于很迅速的，就这次会议开了不久以后，在美国的 ICE 就是移民与海关执法局里面的主要负责逮捕的那个人叫做 Kenneth Gennaro， 他辞职了。
对，
那他为什么辞职呢？因为他下面的这些执法的人员抓的人达不到这个配额，那他知道当我这个配额达不到的时候，我面临着也许是被你开除，那我与其被你开除，我还不是辞职了？这个人都已经辞职了，你可想他的压力是多么的大。原因是这样，就是刚才你说的什么找不到出草的，什么学校不上学，就是当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很多的这些非法移民呢，他们开始隐藏起来了。也就是说，他越谨慎，你抓的人就越少。说实话，我们这旁边，在我们上下班的路上都有一些 Home Depot， 我哪天去拐去看看，就那还有没有了？就
应该没有了，或者有的也都是有身份
的，
哎，有身份的人了。所以呢，他这个现在移民局的局长已经被撤了一个了，一个是辞职了，另外一个是等于是被给撤销了啊，撤销了以后现在是代理局长，然后据传说是第二个可能也会要被撤销啊，如果要是达不到目标的话，所以其实这个是有后果的。当然你再反过来看一下移民局的执法人员，说实话也不容易啊，他也是在执行命令，说是非法移民进到美国来，他本身是违法的啊，这个所以移民局执行这些命令也没有问题，但是呢他面临着也是一些威胁吧啊，至少是如果要是
真的有生命危险
啊，对，真的有生命危险，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大部分的时候吧，他们都是穿着便衣，没有穿 ICE 的这个制服啊。同时呢，有的人是戴着口罩的，就是不让你看到的。在任何的照片当中，不管是视频里头，基本上这些人露面的，要么就是背对着你，要么就是遮住这个面貌的哈。所以，这个就不会，他或者他的家人就不会受到这个威胁嘛啊，否则的话可能会这个。这非法移民里头也有帮派分子啊，也有这个报复的人呐、啊，所以这个不能掉以轻心啊，所以这个也是另外一方面的东西。而且因为他们面临的威胁也比较大，所以呢，他们现在基本上不会一个人、两个人出去来抓，哎，他们基本上是一个小组一个小组，而一个小组可能就是两三辆车、十来个人，这样的话，遇到危险的可能性会比较小，但是本身就只有5000多人，在一分小组更少了，人能出去执行任务的次数就更少了，所以呢，在效率方面呢，可能稍微差一点。不过现在据说是他们已经这个动用了 FBI 啊，联邦调查局和联邦的其他的一些执法单位呢，也派人出来跟他们一起这个执行这个逮捕移民的任务去了，逮捕非法移民的这个任务。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可能这个力度啊，和广泛的这个速度呢，恐怕还是广度呢，可能还是会增加的。
这个事儿真的是相当的麻烦哈。除了全美各地此起彼伏的示威游行之外呢，接下来会有在法庭上的无休无止的法律之争。比如现在在保护这些非法移民的团体当中，就大量的在这些群体非法移民当中散发说， 你知道你的权利吗？
嗯，对。
其中之一就是，当有人到你们家来，或者在其他的公共场所、其他的任何地方逮捕你的时候，你要问他有没有逮捕令。这个逮捕令必须得是由一个法官或者某一个法院发出的。美国国土安全部颁发的逮捕令无效。你说这种法律咱都不清楚，
嗯、
对不
对？
哎，他要告诉他有这样的，然后是。接下来就会是诉讼了，这其实已经开始了，连加州都诉讼了吧？
对，
就各种各样的诉讼。假如这家人被带走了，父亲被带走了，或者怎么样，他们接下来会找律师诉讼，他会说我们现在是正在进行一个申请庇护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啊，什么你看这是我的文件啊，什么之类。再说一下啊，就是所谓的非法移民，大家当然马上就会想到是来自于南美的这些，实际上。什么俄罗斯的，什么印度的、嗯、都有啊，
包括中国的也有、
啊、华人也有，对，也有啊。这个千万不要以为说这个只是适合他，只不过因为那个基数太大了，所以我们看到的报道是来自于南美的这些人被抓的人数比较多，但实际上他这很多我们看到的很多各类的报道还有俄罗斯人呢、啊，对不对？
嗯、对
被抓的，当然也有一些被误抓的，但是现在他这个误抓他非常简单，我就抓你了，我没有逮捕令。你拿出身份来，拿哦合法走，
嗯，
那就完了，
就放你走
啊。那么这个时候你构不构成诉讼呢？咱也不知道。嗯、但是你要是跟他较真的话，就构成了，因为你逮捕的话，你有逮捕令吗？
嗯，
你没有的话，你逮捕我，这是不是侵犯了公民的权利呢？那我来告你，
嗯、
得了赔吧，你知道吗？要求赔偿。
而且呢，现在是这个移民局呢，它上级啊已经开放他们的这个限制了，也就是说，以前的时候移民局呢，它。申请的这个逮捕令啊，叫做行政逮捕令，因为非法移民它是属于就是非暴力的哈，所以呢，它不是这个刑事逮捕令，是民事的逮捕令，叫做行政啊。那么这样一来的话，现在这个为了更方便逮捕人呢，现在移民局可以让他们允许他们的探员申请叫做刑事逮捕令，刑事逮捕令。那个就凶悍的多了哈、啊，他可以破门而入。你民居的时候，如果是民事逮捕令的话，你不能去，敲门什么里头有人，你开了你不开门，他不能进去。就是民事的时候他
不
能进去，但是刑事的话，他可以破门而入的啊。你不管你里头开不开门，他都可以。
或者砸你的车窗，
哎，
你在车里坐着，你不开门我就砸车窗。
对，有一些那个。就是移民局的官网上头已经有视频出来了，啪一个车窗被砸了，他下面写的一行字就是说，在临检的时候他拒绝出来，我们就砸车窗把他给拉出来啊。所以呢，这些就是细微的区别，我们一般的人大概不太清楚，但是法律界的人都知道哈、啊。所以这个情况呢是比较就是让人感到有点震撼的哈、啊，尤其是你如果要是一个非法移民的话。你如果在美国，有了孩子，然后又结婚了、成家了，你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当然惶惶不可终日啊。
嗯，